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长老、传道同工这次邀请我来。
多谢牧师、长老同工邀
请今次来到我哋当中，
能够在这个周末与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
喺呢周末可以同弟兄姊妹们分享呢个神嘅话语。
还有今天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
今日我哋可以一齐嚟敬拜我哋嘅主。
那今天我跟各位要分享神的话语，是大家不陌生的一个圣经故事。
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信息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一个经文，
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迦拿的婚宴。
呢个喺约翰福音嘅里边所讲呢个迦南嘅婚宴。
这个故事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第一个耶稣所行的神迹。
这个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第一个耶稣所做的神迹。
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故事。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故事。
在第二章第一节就说，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第二章一节讲的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聚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的婚礼通常要持续一个礼拜的时间。
在耶稣的时代通常的婚礼呢有成一个星期那么长的。
婚礼包括了两个部分，就是婚礼的仪式本身还有婚宴。
婚礼呢分开两部分，第一就是那个婚礼的仪式，跟住就是有个筵席。
通常仪式会在新郎的家中或者是在会堂里面举行，由拉比主持。
通常的婚礼就在这个丈夫的新人的家中或者在这个礼堂那里举办。
那婚宴的话就会持续很多天。
这个筵席呢就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地方。
那迦拿的这婚礼呢，可能是当地一个大家族或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家族的婚礼。
这个迦拿的婚宴呢就可能是在一个很大的家族那里。
因为婚礼的仪式完了以后，有许多人来参加这个婚宴。
因为婚礼之后呢，就好多人来参加这个筵席，
包括了玛利亚、耶稣还有他的门徒，
包括玛利亚同埋耶稣以及佢嘅门徒。
如果是个小婚宴的话呢，可能大概就是玛利亚和耶稣吧，应该不会包括门徒们。
如果是一个小的筵席呢，大概只有玛利亚和耶稣，就不会有耶稣的门徒。
很有可能这个婚礼是当地的一个有头有脸的一个被尊重的一个家族，他举行了一个很盛大的一个婚礼和婚宴。
可能这个婚礼呢就是属于一个当地很多人尊重一个大的家族，所以是一个很大的筵席。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多人在那里，
所以就很多人去参加。
那这个故事的第一节的第二句话是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这个故事第一句第二个说话就讲话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那里。
作者约翰没有先说耶稣在哪里，而说耶稣的母亲在哪里。
约翰没讲到话耶稣在哪里，但是首先就讲了玛利亚在那里。
这是强调玛利亚在这故事里面的一个角色。
这个可以讲出玛利亚在这个故事之中的角色。
当然这个神迹的故事的主角是耶稣，
当然这个故事的主角应该是耶稣，
但玛利亚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是她先发现那个酒没有的问题。
玛利亚扮演的角色就为什么是出现呢，就是因为她是首先发现是酒没有酒了，
然后玛利亚把这个问题告诉耶稣，
然后玛利亚将这个问题告诉耶稣。
我们后面会看到，也是玛利亚只是仆人，要按照耶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前一阵我们会看到是玛利亚吩咐耶稣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第三节所说的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就对他，就是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
所以这个第三节就讲话，玛利亚同这个耶稣讲话，你酒已经用尽了，他们没有酒饮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婚宴里面，酒是不可缺少的必需品。
当每在每一个婚礼呢，酒是不可以缺少的。
所以在酒席酒宴结束以前，如果没有酒的话，这个对主办单位来讲是一个很丢脸的事情。
所以如果酒都饮光的话呢，对个主办单位是一个很丢脸的事，
也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场面，
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加拿的婚礼为什么酒不够？
这个加拿的婚礼婚宴为什么酒不够呢？
可能因为主办单位低估了出席的人数，
可能主办单位低估了这个出席的人数，
可能低估了客人们的酒量，
可能低估了这个的客人的酒量，
我们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对新人的家族来讲，特别是当地的有头有脸的家族来讲，是个很没面子的事情。
无论个原因系乜嘢，发生啲咁嘅事情咧，就系令到呢个主人家系一个好丢脸嘅事。
那为什么玛利亚？
为什么玛利亚？
为什么玛利亚没有跟主办单位讲说酒没有了，而来跟耶稣说酒没有了呢？
点解玛利亚唔会同个主办单位讲话冇酒，翻嚟同呢个耶稣讲呢？
第五节我们还没读到，玛利亚吩咐佣人按照耶稣的指示去行。
这个我们第五节还没讲，就是说玛利亚反为吩咐那些仆人呢，就叫他们按照耶稣的旨意去做。
由此可见，玛利亚告诉耶稣的原因是希望耶稣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看得出呢，玛利亚呢就是说给耶稣听，就是他期望耶稣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玛利亚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一般人能够解决的。
玛利亚，因为玛利亚明白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这么容易可以解决的。
如何在一个短暂的时间能够取得这么多的酒来满足这么多客人的需要呢？
点讲，好难喺一个短嘅时间可以揾到好多酒嚟满足佢哋嘅需要咧？
玛利亚知道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玛利亚知道，即系除咗耶稣以外咧，冇人可以解决呢个问题。
我相信玛利亚知道耶稣，他这个儿子是个不同的凡人，是一个有可以行神迹的一个人。
我们知道，因为玛利亚知道他的儿子耶稣是有行神迹的能力。
当年天使就对玛利亚说，
当时天使曾经跟玛利亚说过，
你所怀的这个婴孩呢，他是至高者的儿子。
他当时所怀着的肚里面的儿子是至高者的儿子，
以后要做王的，
以后要作王的。
所以玛利亚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耶稣是不是普通人。
所以玛利亚知道，一开始就知道他不是一个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
换句话说，玛利亚告诉耶稣这个没有酒的问题，是希望他能够行一个神迹来解决的人不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玛利亚将这个问题交给耶稣，就是知道耶稣是可以解决一个人不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但耶稣怎样回答玛利亚呢？
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候还没到。
耶稣的回答令人费解。
耶稣这样的回答呢，就令到人就是拗晒头。
首先，和合本所翻译的母亲在原文不是母亲。
首先这个原文的翻译呢，就是母亲这个翻译呢，就是好像荧光幕所打出来的。
在原文里面 ，gunai 翻出来是女人的意思。
啊，这个古文呢，就是希腊文的话，就是讲女人的意思。
你会称呼你的母亲女人吗？
你会不会称呼你的妈妈做女人呢？
耶稣这样子的称他的母亲，乍看或乍听之下好像没有礼貌吧？
一听起上来咁样去称呼佢阿玛利亚咧，好似好冇礼貌。
但其实是有原因的。
但系其实系有原因嘅。
各位还记得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对他所爱的门徒说，对母亲说，你看你耶稣所爱的门徒，然后就把母亲交给那个门徒。
他你仲记得或者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十字架跟这个门徒说，说他将他母亲交在他们的门徒，交在他的门徒手上。
他对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他跟这个玛利亚说，看你的儿子。
那时候在原文里面也不是母亲，是女人。耶稣其实在说，女人看你的儿子。
那个原文都是说，不是说母亲，是说女人看你的儿子。
其实耶稣那时候不是以人子的身份在对玛利亚说话。
当时这个耶稣不是以人子的身份来跟玛利亚说话，
耶稣是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在对玛利亚说话。
耶稣是以神的儿子来跟这个玛利亚说话。
他在十字架上临死以前，他对玛利亚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对玛利亚说，女人看你的儿子，这指的就是约翰。
他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跟他的母亲玛利亚说话，就是以他神的儿子的身份来跟他说话。
同样的，在这个迦拿的婚宴的时候，他说，母亲我与你，女人我与你什么样 有什么相干。他是从一个神的儿子的身份在对玛利亚说话。
所以他在这个迦拿的婚宴那里跟他跟这个玛利亚所说的说话的称呼呢，就是以这个神的儿子来称呼的女人。
和本所翻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在其他的译本是翻成，比如说新译本翻成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我与同你有什么相关呢，有其他的就是翻译呢，就是我同你有什么相关。
King James Version 是翻成 What have I to do with thee, with you？
这个其中一个 King James 的 version 就是 What have I do with you, with thee？
玛利亚是以母子的关系的身份来要求耶稣行个神迹解决这个没有酒的问题。
玛利亚是以他自己一个母子的关系来要求耶稣解决个问题，
但耶稣却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对玛利亚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耶稣就以神的儿子的地位来跟玛利亚讲话，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从一个肉身的角度，耶稣和玛利亚是母子关系，
当然从肉身来讲，耶稣是跟玛利亚是母子的关系，
但其实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但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这与玛利亚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跟玛利亚毫无关系的。
所以耶稣是以上帝儿子的身份在对玛利亚说话。
所以耶稣是以上帝儿子的身份跟这个玛利亚说话。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到。
这里是耶稣第一次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个是耶稣头一次说我的时候尚未到。
他以后说了好几次。
以后他经常说过几次的。
我们来看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这一段。
我们看看这个约翰福音有几次经文，
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来念。
来，请。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
你如果行对事，就当向
世人看。
连
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过这节，因为还没有满。耶稣说了这话，仍旧住在加利利。耶稣在这里讲了两次，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耶稣在这里讲了两次，我的时候尚未到。
在这个事情第七章之前，第六章发生了什么事？
在这件事发生前，以前那个第六章是讲过什么呢？
耶稣他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
他在这个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五千人。
众人看见这个神奇的事情，要强迫耶稣做他们的王。
众人是得到这个神迹的 得福之后，就要用这个耶稣为王。
那这里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弟弟也认为耶稣应该去做王。
这里我们都看到这个耶稣的弟弟都是应该耶稣要作王。
所以叫耶稣不要在加利利这个暗处这个小地方来行这些事，就是行神迹的意思。
所以他们希望耶稣不要单单在这个加拿这个地方这么小的地方来做神迹，
而是应该在祝棚节的时候上犹太，就是耶路撒冷那里。
应该在祝棚节的时候去这个上耶路撒冷，
在许多人的面前行神迹，像第四节讲的，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应该在这个众人面前呢，彰显他的行神迹的大能。
这样子他就可以做王了，人就拥戴他为王了，
令到众人都拥戴他作王。
但是耶稣不愿意。
但是耶稣不愿意。
第一节不是说吗？他不愿在犹太游行，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
第一节又讲了，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已经开始谂住要杀他。
耶稣知道他如果去耶路撒冷的话，他就会被杀掉。
耶稣知道如果他去耶路撒冷的话，他很可能会被杀。
所以对他的弟兄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所以他对他的跟随他的人就说，我的时候尚未到。
这是指耶稣被钉十字架受难的时候还没有到。
即是说耶稣被这个钉十字架受难的时候还没到。
因此第九节告诉我们，耶稣仍旧住在加利利。
所以在第九节那里有讲这个我的时候尚未到。
不是因为耶稣怕死，因为他还有一些在地上要训练门徒要传福音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这个不是说耶稣怕死，是因为他在这个地上还有很多未曾完成的事工。
那我们现在倒回到加拿婚宴，在这个事情之前，
我们又再看回这个加拿的婚宴。
耶稣知道他受难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知道他受难的时候尚未到，
所以他不想在参加婚宴的众多人面前行神迹。
所以他不想在这个参加婚宴的众人面前做神迹。
如果耶稣在这个参加的婚宴上百个人面前行神迹的话，一定会造成很大的轰动。
如果他在这个场合做这个神迹的时候，会再做到一个很轰动的场面。
就好像耶稣行了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了五千人以后，众人要立耶稣为王。
正如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各众人都要捧他为王。
立耶稣为王就是要推翻罗马政府，建立以色列国。
推他做王呢，就是要推翻这个罗马政府的政权。
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耶稣他在这个开始事工的时候就行这种惊天动地的神迹的话，
如果你想想耶稣开始他事工的时候都已经做一些这样的惊天动地 的事情，
树大招风，这会提早引起耶路撒冷宗教领袖还有罗马巡抚的注意。
树大招风会是引起这个犹太人那些当权的和罗马政府的会是怎样去压制这个耶稣，
加速的谋害耶稣。对，
会加害耶稣。
但是耶稣在世上还有未完成的事工。
但是耶稣在世上还有很多未曾完成的事工，
所以耶稣在那个时刻他不想在众人面前行神迹，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
因为那时候还是时机未成熟，他不想在这个那一刻就是在众人面前做一些这么大的神迹。
所以我们可以做个小结，我们来推测当时的情况到目前为止。
所以我们在这里推测这个当时的情况到目前为止。
在迦拿的婚宴没有酒了。
在迦拿的婚宴没有酒了。
玛利亚来要求耶稣在众人面前行神迹解决这个问题。
玛利亚要求耶稣在众人面前就解决这个问题。
但耶稣以上帝儿子的身份对玛利亚说，女人，我与你没有关系。
但是这个耶稣跟这个玛利亚说，以儿子的神的儿子的身份来说，女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还没到。
我受难受死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受难受死的时候还没到。
所以换句话说，耶稣他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行神迹。
所以换句话说，就是耶稣不想在众人面前行这个神迹。
因为如果照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要求在众人面前行神迹的话，这会加速耶稣这个上十字架的时间。
如果他是按照玛利亚去在众人面前行的神迹，会加快他被钉十字架的那个时间。
但是虽然耶稣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行神迹，
虽然他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行这个神迹，
但是耶稣却愿意私底下帮忙。
但是耶稣都愿意在私底下行这个神迹，
在幕后解决这个没有酒的问题，
在幕后解决这个没有酒的问题。
我相信玛利亚当时不太明白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的含义。
相信玛利亚都不明白耶稣说我的时候尚未到这个说话。
但是我相信玛利亚她可以感受到耶稣并没有完全的拒绝她的要求。
但相信玛利亚会感受到耶稣没有完全拒绝她的要求。
因此在第五节的地方，
所以在第二节那个这么说，
玛利亚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去做什么。
所以玛利亚就跟佣人说，耶稣跟你说什么你直接去做吧。
那我们来看耶稣做了什么，
要做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章六到十节。
六至十节，
来请。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变的酒，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耶稣的确是不是在幕后把水变成酒了？
耶稣是在幕后这个幕后那里将水变为酒。
当时知道耶稣行这个神迹的人多不多？
当时这个知道耶稣做这个神迹的人会多不多呢？
除了玛利亚门徒之外，只有那个舀水的那个佣人知道。
除了玛利亚和门徒，还有那些是负责那些水的人知道。
参加婚宴的客人不知道。
参加这个婚宴的客人会知道。
连那个管宴席的也都不知道。
管宴席的人都知道。
甚至新郎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好酒是从哪里来的。
所以可能这个新郎都不知道这些靓酒在哪里来。
所以只有非常少数的人目睹知道耶稣行了这个神迹，
所以是很少人知道这个耶稣行这个神迹。
这个水变成酒的神迹是很了不得的。
这个由水变为神迹，这个神迹是很了不起的。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石缸，他自己说有六口石缸。
我们看看有六个大缸，总共有六个大缸。
这些石缸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缸装着的水是做什么的呢？
这是犹太人行洁净规矩的一个必用品。
他们开筵席的时候，必须是有这样的装备的。
就是用来洗手、来洗杯盘瓶罐的。
有些水是用来洗手和洗碗的。
所以这六口石缸的水是给客人们来洗手的。
所以六缸水呢，俾客人洗手，
是给仆人们用来洗碗和瓶罐的，
俾啲仆人去洗嗰啲碗碟嘅。
因为有很多的客人，有很多的杯盘瓶罐，所以需要很多水，就六缸水。
因为好多客人，所以需要预备六缸水。
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缸里面的水应该不是太干净。
你可以想象到呢六缸水的水咧，系咪真系好干净咧？
用石头这个容器来做这种洁净的事情，因为石头比较不容易脏。
用石嘅缸嚟去装啲水咧，就因为系啲石咧冇咁容易系整污糟。
石头的容器比较容易清洗，
石头咧就系比较容易清洗。
所以重点是，那缸里面的水可能不是太干净。
所以咧，那个缸里面啲水咧可能唔系好干净。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一开始可能石缸水是满满的，但是有一个礼拜的宴席，慢慢里面的水可能都用掉了。
我哋可以想象到，原本可能啲六缸水好滿嘅，但係個筵席有一個星期咁多，所以慢慢咧就會用得用緊部分。
因此，耶穌要用人把缸倒滿了水，直到缸口再 refill。
所以耶穌吩咐啲仆人咧，要將啲六缸倒滿，再加添啲水落去。
那用人可能就去附近的井水，或者是應該沒有河水，在井水打水，然後倒到石缸裡去。
啲仆人咧，可能喺附近嘅井或者河水嗰度去攞水去填满嗰啲缸。
井里打出来的水干不干净？
啊，你喺井里边打出嚟嘅水，你话干唔干净咧？
应该比石缸里面的水干净，对吧？
啊，应该比嗰啲缸里边啲水系干净啲啩？
那耶稣其实可以把这个纯净的井水还没有倒到石缸里面去，就把那个纯净的井水变成酒，不是很好吗？很干净吗？
啊，你话即系如果假定间？是啲水未曾倒入個缸裏邊，係比較乾淨嘅水嚟變成呢個酒，你會唔會乾淨啲咧？
他沒有，
但佢唔係咁做。
他要用人把這個乾淨的水跟那個缸裡面不是太乾淨的水混在一起以後，然後他才把它變成好酒。
佢反而叫啲佣人咧，將啲比較乾淨嘅水倒埋落去，啲唔乾淨嘅水一齊嚟去變酒。
管宴席的不知道他所藏的這個酒是從水變的。
管筵席的人呢，当然不知道会怎样去将水变为酒。
他还对那个新郎说，第十节，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第四节那里这样说，他都说人跟新郎说，为什么一般的人都是将好酒先喝了好酒先，为什么将好酒去留到最尾呢？
当时的风俗就是先把好的酒让客人们喝。
当时嘅风气系俾啲好靓酒俾啲客人饮先嘅，
等客人喝醉了、喝饱了、不想喝了，才把次等的酒放上来。
到佢哋喝得即系饮到即系七七八八嘅时候，先至俾啲次酒俾佢哋饮。
但是耶稣却把那个不是太干净的水变成上等的好酒。
但系耶稣将一啲唔好干净嘅水变为好酒。
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神迹。
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
一桶水大概是大概四十公升。
一缸水大约是可以装四十公升。
一桶水。
一桶水。
那一口的石缸呢，大概可以盛两三桶水。
可以大概是装这个两三桶水。
所以一个石缸大概有一百公升。
所以十缸咧有150公斤，
那六口石缸的水大概是600公升，
六缸的水咧又大约有600公升。
我还去查了一下，
我查一查。
今天各位喝不喝葡萄酒？
啊，个个都识去搵啲好酒饮嘅。
你们那个家里面的一瓶葡萄酒，你知道有多少公升吗？
你知道通常你喺屋企饮啲酒，一樽系有个容量有几多咧？
这有没有喝酒的？差不多是0.75公升。
一般来讲都不够这个一公升，是0.75公升。
六大口石缸600公升除以0.75公升等于多少？
你将这个六缸水是600公升去化它。
各位可以用 iPhone 的 calculator 算一下。
900。
六百除以零点七五，八百，八百瓶酒，差不多今天的，
好高好多。
你看耶稣的供应是何等的丰富，是吗？
你可以睇到耶稣嘅供应系何等嘅丰富咧？
假设婚宴有一百人，
啊，佢呢个系非常丰富嘅供应，
每个人可以分到八瓶酒，诶，
唔可以每一个人都饮一樽啩，
喝不完的，不是吗？
啊，好。所以是超乎他们所可以喝的。
所以耶稣他的能力是多大，他用超自然的方式行了一个很奇妙的神迹。
所以你看到耶稣的大能是怎样的超能超越自然的能力，
他不仅改变了物质的本质，把一个不是太干净的水变成上等的美酒，
他可以改变一个事物的本质，是由这污糟的水变为一个好酒。
不仅是值，还有量，几乎是今天的大概八百瓶的上等的美好的葡萄酒。
不单只是个能力改变的本质，仍然是有这么大的数量。
这证明了耶稣基督是那个超自然的创造主。
所以证明耶稣是一个超自然的创造者。
只有创造主才能够改变这个自然定律。
只有创造者才有能力是改变这个自然。
那我们来看这个结果。
我们看看个结果，
在第二章十一节。
第二章十一节，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啊，这个啊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他的门徒见到呢就因此而信他。
那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
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告诉我们两点。
这里是告诉我们两点。
首先就显出他的荣耀来。
这个是显出他的荣耀，荣耀。
耶稣借着这神迹显出他就是上帝的儿子。
这个藉着这个神迹，他是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
是那荣耀的独生子。
这个是荣耀，荣耀的显现。
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所说的。
好似约翰福音第个经文里面所讲，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道，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荣光的原文就是荣耀，正是父独生子的荣耀。
喺荧光网嗰度睇呢个道成肉身嗰啲打出嚟嘅字文经文。
那第二个原因就是他的门徒相信了他。
第二个原因就系令到佢啲门徒相信佢。
这也是约翰福音的目的，
这个都是约翰福音的目的，
就是使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就是令到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就像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就是这个荧幕所打出来的，就是令到你们相信这个耶稣是这个神的儿子，就相信他。
那这个神迹的对象其实是显给那些门徒们看的。
这个神迹是显现给他的门徒。
这是耶稣刚开始，
就耶稣刚开始的时候，
就要让门徒知道他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令到他门徒知道他是这个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还没有要向众人显出来，因为时间还没有到。
他没有向众人显现出来，因为时间还没到。
我们这边看到那些门徒就信了他。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他的门徒就因此而相信他。
所以这个神迹是这些门徒信心的一个起点。
这个，所以这件事就是神迹令到他的门徒。
他还不是信了很确定，但是这个他们的信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他们可能未曾信得很决定、很决断，但是都已经是开始信了。
好，这个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这个故事对我们来讲有什么关系呢？
这是两千年以前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又不在场，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
这个发生在二千多年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切身的关系呢？
我觉得有三点跟我们有关。
我觉得是有三点。
在这个迦拿的婚宴，耶稣他愿意帮忙解决主办单位一个很尴尬很难解决的问题。
在这个迦南的婚宴的神迹上，可以是看得出耶稣愿意是用他的能力去解决一个非常艰难尴尬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愿意帮助我们的主，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愿意帮助我们的，
他是一个充满怜悯的充满恩典的主，
他是一个充满怜悯和恩典的主。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也会遇到很多我们人不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挑战，
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很多时候都会面对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
这些困难可能 让我们觉得很无助很绝望，
有很多时候令到我们甚至乎是觉得很无助和很绝望。
那这个故事呢，提醒我们耶稣是很愿意帮助我们的，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耶稣是很愿意帮助我们，
他是充满怜悯充满恩典的，
他是充满怜悯和充满恩典的。
这个八百瓶葡萄酒可以卖多少钱呢、啊？各位有没有想过？
你想想八百樽的靓酒可以卖到多少钱呢？
It's free，
免费的，
白白的舍去，
白白咁样系有靓酒饮。
这个就是恩典，
呢、这个就系恩典啦。
耶稣他帮助我们，就是上帝的恩典，主的恩典。
耶稣帮助我哋就系、是、神。藉着祂赐给我们的恩典，
祂未必会解决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
祂可以帮助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祂未必会让我们的生活是一帆风顺，
祂也都希望我们知道我们希望我们的 生活是一帆风顺，
但耶稣祂解决了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
但是耶稣基督是解决我们人生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救赎我们脱离罪的权势，
就是救赎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捆绑，
使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
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儿女，
这是耶稣给我们最大的怜悯和恩典，
这个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最大的怜悯和恩典。
各位，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迦拿耶稣行的神迹不是一个公开在众人的前面的，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神迹在迦南的婚宴不是一个公开的神迹来的，
是在幕后在众人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把那个水变成好酒，
在幕后神、这个神迹是耶稣在幕后做的，不是很公开做的。
同样的，我们有时候看不到或者也感受不到耶稣好像在帮助我们，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没有感觉到耶稣在背后帮助我们，
但其实他的手在工作，
但是实际他在背后的工作，
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神是要叫我们万事互相效力，叫信神的人得益处。
所以这是第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跟我们有关系的重点。
第二点，
第二点，
在迦拿的婚宴里，耶稣他所供应的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
在这个迦拿的婚宴之中，耶稣所供应的是超乎这个人所想的，
不仅是那个品质是最上等的好酒，这个数量也是很惊人，客人喝不完的，
质与量都是超越人所想的像的，因为这是好酒，还有八百樽那么漂亮的酒。
这提醒我们，
提醒我们，
耶稣不仅满足我们的需要，他的供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个就是代表可以提醒我们，耶稣不单止是满足我们供应，祂的供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是主耶稣他丰富的供应我们，并不表示主耶稣是那个阿拉丁神灯里面那个吉尼。
这个耶稣的丰盛的供应，不是代表耶稣是一个阿拉丁神灯 的情况，
不是有求必应，
不是说有求必应，
而不是好像我们得到物质上面的丰盛，
不是说我们因着祂得到这个物质上的丰盛。
主耶稣丰盛的供应主要的是指我们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供应是我们的主要在这个我们生命上的丰盛。
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因为约翰福音里面有讲话，我来是要叫羊得 生命更加得到更丰盛。
我们能够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牺牲了他的生命。
我们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就因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
这个丰盛的救恩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个丰盛的供应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
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有这么一句话。
哥罗多前书第九章有一句说话。
对，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经文这样说，他说是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第三点，耶稣他的改变彰显了他的大能。
耶稣的改变是彰显他的大能。
他这个改变是180度的改变，天壤之别的。
这个改变真是超乎这个180度的改变。
把一个不怎么干净的水变成上等的美酒。
将这些不干净的水变为这个很好的靓酒。
神他能够改变物质，他也能够改变我们的心。
神可以改变一个物质，他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心。
他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人，
他可以改变我们这个人。
我相信各位活在这世上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忧虑。
我相信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都是有不多不少都有些忧虑。
你可能觉得很失望在一些事情上，
也可能会觉得有些失望的地方。
你可能觉得很痛苦，
你可能会有些痛苦。
我听说各位当中有位弟兄不久前过世。
我都听到这个最近有位年轻的弟兄过世。
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
他的病没有被医治，这是一个可能会觉得很失望。
他的病没有得到医治，这个是很失望。
剩下的家人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可能会很忧虑。
相信他的家人他的会很忧虑，不知道觉得怎样过。
我们在这生命生活中有太多这样子的困难和挑战。
我们在世上活着就会很多这一类这样的忧虑。
有太多使我们会忧虑、会失望、会痛苦的事情。
太多很多令到我们有忧虑、失望、痛苦的事情。
但是神能够改变。
但是神可以改变。
那个把水变成酒的上帝，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把你的忧虑改变成为平安。
可以将一些不干净的水变为好酒，是这个耶稣基督是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
他可以把你的失望改变成为盼望，
将我们的失望可以改变成为盼望。
他可以把你的痛苦改变成为安慰，
将这个痛苦改变成为这个平安。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
感谢你，
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因为你是拯救我们的上帝，
你也是我们的供应者，
又是我们的供应者。
特别当我们面临困难需要的时候，你帮助我们。
特别我们面临困难需要的时候，你是帮助我们。
你怜悯我们，
你怜悯我们，
你看顾我们，
看顾我们。
主啊，真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力量。
求主你赐给我们是身心和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遇到许多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
在这个世上遇到很多不顺利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你那怜悯的恩典，
让我们在这个得着你的怜悯，
让我们能够来经历你那丰盛的供应，
经历到你丰盛的供应，
让我们能够经历那改变的能力，
使到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
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